古佛真身降世，如来正法要娑婆。
莲师二十五大王臣之一，丹玛宅芒尊者转世的龙智丹贝尼玛仁波切，在2008年，佛菩萨以甘露和莲珠炮雷恭迎多杰羌佛第三世宝书的法会上致辞。
多杰羌佛是宇宙间无形无相、不生不灭真谛普贤王如来圆成的第一个有形象的报身佛，是因为多杰羌佛将佛法传给了阿弥陀佛等无梵无佛。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跟随燃灯古佛学法的，而燃灯古佛正是多杰羌佛化现的。所以说没有多杰羌佛，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说在宇宙间就没有佛法的存在，没有佛教的存在，也没有我们在座的七众弟子的存在。三世多杰羌佛是法定的诞生，他是世界佛教的各个教派的领袖们、法王们根据佛法的认证仪轨而依法认证祝贺的。根据佛史，三世多杰羌佛是整个佛教的最高领袖。
2014年，在三万人参与的第三世多杰羌佛大法会上，道行正量显赫的金刚幻体禅成就者、联合国暨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赞老法王致辞。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当今世界唯一真正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总主持释正达大法师宣布，
在这一殊胜无比的日子里，我会要公布真正的佛陀又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了，那就是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
第三世多杰羌佛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真实存在，而不是泥塑化雕的。为了帮助听众了解他的真实生活情况，本节目一开始特别选播《揭开真相》这本书。这本书是由一位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长达12年之久的出家人释正慧近距离观察第三世多杰羌佛12年所写下的亲身经历。
揭开真相，我在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12年，比丘尼的亲身经历，失望、悲伤、痛苦、觉醒，拥有虚名的比丘尼释正慧记事。揭开真相，自序。我是个出家比丘尼，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就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第一件事儿，我走进了寺庙。出家至今也有20年了。 我明白因果，一切都是因果感报。佛法就是为了让我们解开因果律这个网，让我们得到自由，彻底解脱。因果如影随形，所以我要成就解脱，就必须对因果负责。因此，《揭开真相》这本书中所记述的，完全是真实无虚的事实。从公元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是我在美国寺庙及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驻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在这12年生活的日子里，我曾失望，也有悲伤难过，有痛苦绝望的我，以及间隙中发现藏在我内心骨子里可怕的隐患，而让我觉醒了。今特以此明告世人，绝不可轻易相信，绝不可以一个什么传承的牌子就相信称为佛菩萨某祖师的人，或某某大法王、某某大活佛、某某大法师的表面法脉传承，否则你们一般都会上当受骗。我在这12年中见到的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太多了，见到他们在生活中、在法会上的心态、形象，探测到了他们藏在暗处隐秘的本质，一当揭开他们的心性来看，其实都是真真假假，一言难尽。到底谁才是大圣人？从而让我了解到，只有真正的佛教才是最正宗、最高无上的解脱法，也只有唯一的一个地方才有佛法，也才有真正的至宝解脱生死之法，那是在我的心灵骨子里深处寻访到了答案。有了这个答案，我觉醒了，站了起来，最终得到了如来大法中的大法，成了今天惭愧的我。12年纪时立柱，惭愧比丘尼，释正慧。揭开真相26，提前预言百万飞鸟道。有两件事是我们经常要去做的，一是作为庙上的宗教师，帮助信众公闻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开示的法音。虽然我们法师水平不高，但还能辅导初入门的行人。另外一件事就是放生，慈悲善良的佛母经常带着我们前去放生，这是平等不分高低贵贱都能实行的利他善举。佛母是一位博士、大学教授、著名画家，经常把卖画的钱拿去放生，常常一放就是好几个鱼仓、几千斤、几万斤的鱼、上万条的鱼，有时还买下一整艘大鱼轮的鱼，连打鱼的渔夫都认识我们了。这放生活动一做就是10几年，从来没有间断过。佛母的言行让我们五体投地，深深地教化着我们，促使着我们对任何众生实施大悲行为。佛母教导我们，凡是来到我们这里的动物就是我们的亲人，没有来的也是我们的亲人，只是缘法还没有成熟，无始以来都跟我们紧密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要真心平等对待他们，爱护他们。说来也奇怪，正因为有如此大悲的圣地，所以才会来了各类飞禽走兽，热闹欢腾，满院皆是野鸟啼鸣， 鹦鹉高歌，走兽欢戏，可以说在整个洛杉矶的私人住家中是根本找不到的野趣场景，乃至跟邻居隔一道墙，这些飞鸟走兽都不会到他们的花园落脚。这一盛趣实在无法想象，在此的善业功德，连众生都朝贺，乐在其中。有缘来到这里的动物都很有善根，比如驻地里有只西施犬，佛陀师父为它取名叫祥瑞，它本来是捡回来的流浪狗，来到驻地后很快就皈依了佛陀师父，对佛陀师父十分恭敬，随时见到佛陀师父就顶礼膜拜。除此之外，只要你把钱拿在手中说要供养佛陀师父，佛陀师父说不收，但是祥瑞会一个箭步抢上去，把钱咬到就跑，然后交到佛陀师父手中。当然佛陀师父还是不会收，会退回的。最近有人借放了一只形象犹如北极熊一模一样的狗，名字叫淼淼，到了第三天就皈依了佛陀师父，随时都顶礼膜拜。众生平等，皆有佛性，如同狗狗祥瑞、淼淼和百万只飞鸟一样，他们也知道要礼敬供养佛陀。2012年12月19日傍晚，当时有丹马宅芒第二世龙智丹贝尼玛尊者阿寇拉摩仁波切、矿居士永登贡布仁波切、洛本仁波切、雀吉格勒仁波切、宣慧阿舍离、顿珠师姐、杜英慈师姐、文丽阿舍离、华空法师、美玲阿舍离、智宏师姐等人一同随行。当佛陀师父的车队行经 Lost Hill 市的时候，大家在加油站稍作休息。由于这个加油站位在沙漠地带，只有很少的几只小树，佛陀师父突然对大家说，这个地方叫做鸟城，不要看现在只有两三只鸟，等一会儿会有百万只鸟来。杜英慈师姐对佛陀师父问道，真的吗？佛陀师父说，难道不真吗？果然最多十分钟的时间，大家上完洗手间后走了出来，仿佛天空乌云盖顶，一大片黑压压的鸟群果然来了，起码有上百万只的飞鸟就在头顶上空，分成三到四层，各自表演舞姿，飞舞穿梭，最高层的那排有云层那么高，最低层的一排则有屋顶那么高，也就是三到四米那么高，所以翅膀飞动的声音非常的清楚，加上有头鸟指挥鸟群起舞，动作十分统一，发出刷刷长短之声，甚有节奏，转弯翻倍，色彩变化统一，高度波浪起伏，在佛陀师父头顶上空显出多姿舞技。高空飞舞的鸟群组成圆团、圈队、扁队、长队，最高的一层甚至突然掉下来，犹如掉下降落伞一般，又突然整体上冲，大家一下子欢呼起来，都惊叫说像烟火爆花。就这样表演有20分钟左右，都离不开佛陀师父的上空。佛陀师父很为难地说，
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了。
他们表演完后就飞去佛陀师父坐车旁的小树上，有的停在有叶子的树上，有的停在枯树上，把每一根枝丫占得满满的，本来掉叶的小树变成了完全一片黑叶子的奇妙景观。这时佛陀师父拿食物加持他们，当然这点食物是不够他们吃的，就是拉一卡车食物来也不够这么多鸟吃，
他们好像似乎在互相谦让，都没有一只下地吃食物。佛陀师父让矿师兄把车开到了大路旁停了下来，这时在其他树上的鸟也飞到了佛陀师父车旁的树上来公看佛陀师父，树枝都快压断了，鸟站的最低位置已经将枝条压下来平行到佛陀师父的车门了，特别是佛陀师父座位的车门前聚集了最多的鸟，他们毫不顾忌旁边有人。佛陀师父打开车窗赞叹他们，加持他们。也许这世界上有人看到这个情境，他是不相信的。可是这毕竟是很多人听到 HH第三世多杰羌佛提前做了预言，看到了兑现预言的事实，这根本就不是人为做得到的。哪一位圣德有这本事提前十分钟预言？根本找不到。当时丹马宅芒尊者龙智师兄用手机录了像，由于距离太高太远，摄像功能达不到最高的一层取景，只录到了近处。我只好去请问了当时去过的很多人，证实了这件铁的事实。比如杜英慈师姐是一位知名的博士，曾担任美国洛杉矶阿罕伯拉联合学区退休成人教育总校长及社区教育处处长，也曾任国际同济会的领导，现为旧金山美国国际艺术馆馆长之一，是很有道德的一位人士。特别是25大王臣之一的丹马宅芒尊者亲自说了过程，那自然是对因果的发言无话可说的，因为他是支持正义行持的人。我只能说，我们平常见到过的尊者法王们，几乎没有人能与他比起行持的。他也是正德日月轮的师资圣德，据我们所知，他与陆东赞法王、开出仁波切在修持上各有长处，都是同等资级的圣德正量，他们一步一步修上来的，从大德进取到一星须弥伦圣德，再进取到二星须弥伦圣德，又再进取到三星须弥伦圣德，又经加强实修行持，翻越了须弥伦圣德，进入了日月轮师资圣德的圣量。佛陀师父也认可我的说法。佛陀师父说，
他们三个在行持的增益和损减上各有不同。陆东赞法王注重法性真如清修，十分用功，昼夜恒时，吃饭穿衣无有间断，正法性平等，但不与行人交往，故有欠缺菩萨立生之业。开出仁波切注重严持戒律，默默自修，密行内涵，不扬教法，正量显著，但未悉事法外缘。丹马宅芒尊者注重的是依教行持，正见扬法，言行低调，从不赞己匪他，毫无日月轮师资圣德的外露之气。他的工作十分辛苦，非常劳累，在弘法立生上是真正建立了菩萨行修功德的功臣。他平易近人，但言行过于直率，易伤自我缘起，消耗功德。他们三位虽然差斥各异，但不是某些尊者、法王、大法师们能相提并论的，他们已经是优秀的了，所以他们才步入了日月轮师资圣德的领域。
丹马宅芒尊者把整个经过向我讲述了，令我非常感动，因为这不是巨圣佛陀，其他任何圣德都做不到。这篇文章整个文字记录完成后， 我拿着当时拍下来的鸟在佛陀师父坐车前的树上的照片，去恭请佛陀师父看时，我说，这个圣迹太殊胜，太了不起了，佛陀师父的预言太惊人了，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而且来百万只鸟，不但鸟群起舞，竟然还不怕人，又那么尊敬亲近佛陀师父。你们想不到佛陀师父说什么？佛陀师父说，
我哪里有什么本事预言，只是碰巧说准了，飞了这么多鸟来，美国的鸟知道人不会伤害他们，他们就养成不怕人的习惯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何功何德呀？你们不要往我身上安钻石，无论怎样安，我还是一个惭愧者，好好修行，利益众生才是要做的事。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揭开真相》续集。
第三世多杰羌佛遣示邪恶见和错误之见，下面要讲到错误之见。错误之见比邪恶之见轻一点，但若犯两三条，根据轻重关系，就跟邪恶见的罪业几乎是一样了。犯一条呢，如果是最轻一点的条例，还可能没那么严重。如果犯的那一条是最重一点的条例，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所以说，这是当然不可忽视的。错误之见大概为，大概为的意思是没有含摄全部的错误之见，但重点都已经含摄进来了。第四十八条，任金刚菩提灌顶师无预言。金刚菩提灌顶是大灌顶之一，许多人认为金刚菩提灌顶以后举行一下仪式就算完毕，不做圣音预言。金刚菩提灌顶重在于圣音预言，这个法绝对是大阿舍离才能举行，普通阿舍离法王们举行不了的。灌顶时先将250颗点有白点的菩提丸和250颗点有蓝点的金刚丸全部混在一起，成为500粒一装，每一粒完全一样大小。有500个受灌人，让他们每个人自己去摸取一颗丸，每个人自己摸的是菩提丸还是金刚丸，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有法器遮盖住，而且丸上的蓝白点非常小，比头发尖大不了多少，不容易看清，更何况根本不准看，摸到一颗手就直接在暗帐中装进法管封起来了，然后再拿出暗帐。而举行金刚菩提灌顶的这位大阿舍离要把菩提金刚种子给每个人种上，这个因缘种上后就永远不坏了，即便受灌人今后造诸恶业堕落地狱，地狱恶报满了，他一样能返回来接上这个法缘。那么怎么知道菩提金刚种子种上没有呢？不是那阿舍离口说种上了就能相信的，真正的大阿舍离此时会很谦虚，他不会说啊，行了，今天给你们种上菩提金刚不坏种子了，就算灌完顶了，快把供养给我就行了，没有这回事的。
而此时大阿舍离他会说，弟子们，现在我要给你们印缘起了，看缘起种上没有。我会把你们500个人分成两队，分在这一边的是菩提丸，分在另一边的是金刚丸。但是你们现在不要打开法管看，装着菩提金刚丸的法管是封住的，是弟子们自己摸取一颗丸装进去以后密封，不是大阿舍离发给他们的。装丸之时，大阿舍离距离装丸处至少30米甚至上100米远，弟子装丸后经修法，大阿舍离就点着名字说，某人坐右边，某人坐左边，某人坐左边，某人坐左边，某人坐右边。他会把所有的人分成两边排开，一边250个，然后他要宣布某一边拿到的是菩提丸，某一边拿到的是金刚丸。这个时候一声法令下，打开法管看，所有人马上打开一看，全是大小一样无差别的红色丹丸。再非常仔细地查看，果然正如大阿舍离所预言，坐在某一边的全部手中拿的都是有白点的菩提丸，另一边的人拿到的全部是有蓝点的金刚丸。这就叫圣因预言。因此凡举行金刚菩提灌顶却没有圣因预言，而行人认这种无预言之灌顶师为金刚菩提灌顶大阿舍离，这是错误之见。因为这是假的金刚菩提灌顶师，不是具真正阿舍离师资的人。第三是多杰羌佛遣示邪恶见和错误之见128条，整理自第三是多杰羌佛原法音带，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本节目是由佛音广播联盟制作播出，感谢朗琼诺桑仁波切、郝小红居士、刘翠居士、林振明居士、马阳梅居士、陈美燕居士、刘淑清居士、金姿一居士、丁青青居士、张奇伟居士、张平居士、胡畅居士、张健居士、王耀华居士、法静居士、刘波居士、君冠上居士以及无名氏等赞助本节目的制播。 Buddha Voice Broadcasting Alliance 佛音广播联盟是美国加州注册的非盈利宗教机构，自2008年成立至今，捐款适用联邦国税局 501C3 税务抵免条款。如果您喜欢我们直播的节目，捐款100美元以上，我们除了会在节目中感谢您的赞助之外，并将免费赠送您市政会所著作的《揭开真相》与本书播完后的合集光碟，并赠送您一部最新出版口袋型的佛经，经名为《学佛》，是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所说的一部佛经，是学佛者最重要且必学必懂的佛经。如您想要收听回播的节目，或想要知道更多有关如来正法的最新信息，或是您希望赞助本节目的播出，请上 bvba.co 或1234789.cn 网站，或请关注佛音联盟微信平台了解详情。如果对本节目有其他的建议，欢迎致电626-768-3717语音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因应听众朋友的热烈支持，揭开真相栏目将于11月28日起周一至周五在 AM900 早上11:30重播，敬请期待。